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！欢迎弟兄姐妹来到直播间，啊，欢迎各位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正在分享的是圣灵充满与说方言，感谢赞美主。圣灵充满是神造人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是住在我们里面，与我们同工，与我们同行。神的心意是要透过我们彰显他的生命，彰显他的作为。当亚当犯罪，神的灵离开了人类。但是，当救主耶稣基督来到，他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权下，从魔鬼的权下救赎出来，乃是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，就是让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了新生活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体里，我们都开始按着圣灵的带领，活出基督的生命。圣灵是基督的灵，圣灵来是来为基督做见证。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你接受了基督为你的生命，那圣灵就来彰显基督的生命，圣灵就来证明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所以，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这是神儿子的生活，属天的生活，大能的生活，这是不被限量的生活。在旧约里，神的灵单单降在那些神所拣选的人身上，但是在新约里，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是被拣选的。那标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，神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。神透过我们的身体，透过我们的言行举止，透过我们的思想作为，来彰显他的荣耀。基督在哪里？基督在你我里面。基督是你我的生命，你我都在基督里。都得着了这荣耀大能的新生命，都开始了基督里那荣耀得胜的新生活。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不靠肉体活着，乃是活出他的灵来，乃是活出这真理的圣灵来。这对很多人来说，有一些难度，难度就在于人们不认识基督。当你认识了基督，你就知道耶稣基督是如何活出了圣灵，活出了与圣灵同合一的生命。耶稣基督是如何透过圣灵彰显他的大能力、大作为。我们如今也是这样，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我们务要有真理，我们才能活出属灵的生命，才能让圣灵透过我们彰显他的作为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该欢呼的是，圣灵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该欢呼的是，我们活出了身体是圣灵殿的实际， 我们该欢呼的是，当圣灵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都开始了祭司、君王和先知的生命使命。我们该欢呼的是，神把起初造人的样式，就是那亚当的样式，恢复在了我们身上。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当圣灵降在亚当的身上，当神创造亚当，将他的气息吹进亚当的身体里，亚当成了第一个统管着世界的君王，而且是无所不能的君王。亚当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君王，他如同神一样在这地上统管万有。今天我们也应该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信的人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。阿们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爱慕圣灵吗？你相信圣灵在你的身上吗？你真正的要开始一个属灵的生活，神儿子的生活吗？你真正的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吗？那你就该相信你被圣灵充满。我们说过，初代教会是从圣灵充满开始的，是从圣灵充满和说方言开始的，是以神迹奇事大能开始了神的教会。当圣灵降在马可家的楼上，120位圣徒被圣灵充满，神的教会在这地上开始运行了。神的教会以圣灵大能充满的方式在这地上运行了。神的教会以神迹奇事伴随的方式在这地上运行了。当圣灵充满在人的身体里，每一个人都大有能力、大有信心的传讲耶稣基督并他复活，每一个人都大有信心、大有能力的医治病人，神迹奇事伴随，这是永生神的教会，乃是耶稣基督经历了从十字架到宝座的奇妙救赎，生出了他荣耀的教会。今天你我都是基督荣耀教会的肢体，都是基督荣耀教会中得胜的一员，我们都踏进了基督的生命里，我们都开始了受膏者的生活，大能的生活，有神的灵降在你我的身上，我们都开始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一切都更新了，一切都改变了，一切都按照属天的样式，按照基督的样式重新被造完工。我说的是重新被造完工，我们得着了基督那完美的生命、完美的身体，我们得着了基督那全备的真理，我们也得着了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那是因为圣灵住在你我里面， 那是一个君王在你我里面活着，那是统管万有者在你我里面活着，那是宇宙天地间最有权柄的那一位在你我里面活着。当他说话，瞎子看见，瘸腿行走；当他说话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；当他说话，风浪止息；当他说话，这地都颤动。阿们。这样一位伟大奇妙的救赎主住在我们里面，而我们因着圣灵都活出这大有权柄能力的生命，我们都开始了在永恒里得胜的生活，我们都踏进了永恒的国度，我们都踏进了生命的领域，神儿子的领域。这是何等不可限量的人生，这是何等不被限制的生命。福分何其加增，能力何其加增，信心何其加增，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生活，都是恩上加恩的生活。我们属乎基督了，我们不再属乎这个世界，我们再也不被这个世界奴役，我们再也不被这个世界掌管，相反，这个世界却在我们的手里。我们却可以因着基督对万事万物说话，当我们说话乃是代表基督说话，当我们说话乃是讲说那大有权柄能力的话语，乃是讲说那使无变有的话语，乃是讲说那让不可能变为可能的话。所以我们认定，当我们活出基督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因我们都会发生改变，因我们都会调转方向。阿们。你可以答出来吗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，因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知道这些，我们知道这些奥秘。阿们。我们的话语就能改变这个世界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你认定那些难题，你认定的那些问题，都会因你的话语改变，都会因你的信心改变，都会因你的决定而改变，因为在你里面的才是真正的王。我是说，在你里面的才是真正的王，王权在你里面。阿们。当圣灵充满你，当你要活出基督来，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被你掌控了。当圣灵充满你，当你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你开始掌控这个世界。跟我说掌控这个世界吧，跟我说掌控这个世界吧，跟我说掌控这个世界。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世界这个事情那个事情不可改变，我要告诉你， 他不知道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他不知道你是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不知道你是属基督的人，他不知道掌管权在你的里面。不可限量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一个有真理的人，在这个世界上不可限量。跟我说不可限量，开始了不可限量的生活。所以我常常思想，大卫为什么一生没有败仗？我常常思想这个。我常常思想，以色列人常常面对众多的敌人，他们只有一个勇士。在旧约里，他们常常只有一个勇士出战，他们就赢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。我们说申孙拿着一块驴腮骨打死1000非利士人。我们说，小小的大卫拿着一个弹弓、机旋、甩石的机旋，打死了巨人。阿门。常常一个英雄，常常一个英雄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做了那整个世界都不敢相信的事情。一个加勒把那迦南美地的巨人全部赶走，何等有信心能力！阿门。当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你活出的是以一抵千、以一抵万的生命。那仇敌一条路来攻击你，7条路逃跑。你相信这些吗？你相信这些吗？因为在你里面的比万有都大了。阿门。是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所以有人问我，姜牧师，你每天都讲到，你带着什么样的动力？我说，我是培养属天的英雄。一个弟兄问我，他说我在大学里教过书，讲一场课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而你天天讲，你天天给人们带来信心，带来力量，你天天给人们带来新的启示，你是如何做到？我说，我爱慕圣灵，我爱慕耶稣基督。我一讲基督，一想起基督，我就激动，我就心潮澎湃。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热情和力量。我在培养属天的英雄，我这样做有价值。阿门。赞美耶稣。我在培养那以一抵千、以一抵万的英雄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你们就是那英雄，你们就是 那披戴圣灵的，披戴大能的。荣耀归给救主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圣灵充满与说方言的课程。阿门。我们讲了圣灵充满何等重要。那耶稣基督，以赛亚书预言耶稣基督是怎样的？注意，是神的灵在他身上。耶稣基督为什么这样大有能力，大有信心？为什么这样大有智慧，充满真理？为什么他不犯罪？因为他有真理，因为他有圣灵。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三节这样描绘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从耶西的墩必出一杖，有一苗裔必从他根而生，从他的根生出来。耶西是谁？大卫的父亲。耶稣是谁？大卫的子孙。阿们。从耶西生出一杖，杖预表的是权柄，是能力，是信心。阿们。这是君王的生命。是谁？耶稣基督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。你看，这位圣灵是智慧和聪明的灵在他身上，谋略和能力的灵在他身上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。今天这圣灵因着耶稣基督也降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说，当圣灵从天而降，乃是耶稣基督亲自按手在我们身上，将他的生命，将他的恩赐都分赐给我们，我们都承接了那属天而来的生命祝福，我们成了生命的器皿，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或者说，圣灵就是无限放大版的耶稣基督。圣灵是不被限制的耶稣基督。你可以打出来吗？为什么这样讲？为什么圣灵是不被限制的耶稣基督？你知道这一点吗？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被限制在肉体里，但是他升上高天，圣经说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他升上高天，以灵的形式来到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他可以住在千千万万的人里面。阿们。他可以随时与千千万万的人同在，与亿万人同在，与列国列邦同在，与人类的世世代代的人同在。阿们。你看看，当耶稣基督以灵的形式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成了不可限量的基督的彰显。 你可以打出来吗？你可以打出来吗？圣灵成了不可限量的基督的彰显，不可限量了。阿们。这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基督的生命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效法基督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。这简直是生命的奥秘。所以圣经说基督是神的奥秘，这真的是奥秘。阿们。所以你看，耶稣基督过着怎样的生活？当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哎，当圣灵充满他，他有智慧，有聪明，有谋略，有能力，有知识，与神合一，敬畏耶和华。哎，又使他因敬畏耶和华有活知识。注意，这里说的是活知识，不是属死的知识，不是律法。他的话语让人活。阿们。他的话语让人永远活，因为他的话语是在永恒里发出的，因为他的话语是安定在天的。他行审判不凭眼见，断是非也不凭耳闻，凭什么？凭他里面的真理。换句话说，他不靠肉体活着，他不靠肉体活着，他靠里面的灵活着。今天我们效法基督也是这样。阿们。因为圣灵带给我们聪明，带给我们智慧，带给我们谋略，带给我们能力，圣灵带给我们各样的技巧，各样的启示。阿们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升上高天，掳掠了仇敌。阿们。当圣灵降临下来，他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。他在地上借着圣灵建立他的教会。以弗所书四章八到十五节，所以经上说，他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掳掠了魔鬼，践踏了魔鬼。魔鬼是他的俘虏，魔鬼是他的脚凳，魔鬼是他的战利品，魔鬼成了被羞辱的对象。阿们。成了俘虏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，各样的恩典，丰盛的恩典赏给人类。丰盛的恩典赐给你，赐给我，各样的恩典。既说升上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？是的。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哎，他升上高天又降下，他充满万有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这些都非常重要。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、教师，这些职分都非常重要。神在教会设立这些职分的目的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造就基督的身体。注意，使徒也好，先知也好，牧师也好，教师也好，传福音的也好，目的是要干什么？ 让你成长，让你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让你越来越像基督，让你活出基督，让你认识基督。阿门。所以，这些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哪里来？圣灵运行来。记得，是圣灵将各样的恩赐、各样的恩典加在人的身上，赐给我们智慧、启示、谋略，使我们能读懂这圣经，使我们能认识基督、活出基督，使我们能够把粮食、属天的灵粮随时分发出去，让饥饿的得饱足，让寻求的得寻见，让软弱的得力量，让缺乏的得供应，让疾病的得医治，让迷路的，让被魔鬼攻击的得释放，得自由。阿门。所以，使徒也好，先知也好，牧师也好，教师也好，传福音的也好，都是要认识基督，都必须传扬基督，都必须高举基督，而且都被圣灵的引导下，都在被圣灵的启示带领下，把一个活的基督带给人们。阿门。讲说基督那永活的话语，我是说，讲说神那永远活着的话语，用神那永远活着的大能的话语来喂养人们，让人们在基督里成长。阿门。你可以打出来吗？用神那永活大能的话语喂养，喂养人们。你可以打出来吗？如果你是一位牧师，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牧师，我也知道我们当中未来会出现很多牧师，你必须知道这个。你可以打出来吗？阿门。所以你当牧师，你没有圣灵，你当教师没有圣灵，那你怎么服侍主呢？你不能将神那永活大能的话语来喂养人们，你怎么能服侍主呢？你不被圣灵引导，你没有启示，你怎么服侍主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怎么服侍主？你活在律法之下，哎，你对从神生的一群新造的人讲说律法，你是做的什么牧师呢？你不把人带到基督里，你怎么能叫服侍神呢？哦，你对着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传讲律法，那我只能称呼你假教师，我只能称呼你假牧师，我只能称呼你假使徒。你是假的，你不是传讲基督的。请问对还是不对？对的请答对。我讲到不是有意冒犯任何人，我是在基督里说诚实话。 也许我讲到冒犯了你，但我希望在基督里，你能看到我所分享的这些宝贵，因为这是对你有益处的。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牧师，弟兄姐妹，我和师母深爱每一位，我们讲道不是，我们讲道是出于爱的目的，不是出于要攻击谁，我们讲道是出于为基督的事工负责的目的。阿们。我们要在基督那里得奖赏，你也要在基督那里得奖赏。阿们。所以我们被神安立，有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成了使徒，成了牧师教师，成了传福音的。我们当以百般的爱心，把属天的真理，关乎基督生命的真理，教导给个人，教导给人。阿们。那说，都是使徒吗？不。当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请注意，当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会慢慢彰显你的恩赐。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，或者说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、教师，这些恩赐可以彰显在一个人身上，一个人也可以拥有两个恩赐、三个恩赐，一个人可以完全都有。阿们，这所有的恩赐都有。那使徒们是不是都是教师？使徒保罗是不是最好的教师？是不是最好的牧师？是不是最好的传福音的？阿们。你看看，当我们顺服圣灵在基督里成长了，你会发现你能为主做更多的事情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成长，神设立我们在教会，在教会里服侍众人，你不知不觉的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服侍众人，你会发现你是传福音的，你会发现你是牧师，你会发现你是教师。我们有一位牧师啊，原来是教师，他在宗教的体系里，人们暗立他为教师。有一天我到了他们教会，说姜牧师，请你给我按手，在众人面前宣告我是牧师。我说不，不需要这样，你的恩赐就是牧师。阿们。所以我在他们教会里，我就宣布我们这位教师他是牧师，他有牧师的恩赐，也有传福音的恩赐，所以到现在成了很有名的牧师。阿们。很有名气。所以做牧师的、做教师的、做使徒的、做先知的，都应该知道我们是本着基督分享福音，本着基督分享生命，本着基督分享大能，本着基督开始新生活。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。哎，这些牧师、教师、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都是什么？让我们认识神的儿子，在基督里成长，得以成为完全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哇，活着都像基督一样，这是使命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道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 很多人是这样，随从各样的异端。直到如今，依然有人给我发信息：“姜牧师，你听听这个；姜牧师，你听听那个；姜牧师，我和你约一下。”我们视频连线，有牧师要跟你交通。虽然没说两句话，我一看这就是异端，典型的异端。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在我身上这样做，你会失去更大的祝福。我说实话，已经有人失去了。我在这里不举例，已经有人失去了很大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人们为什么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没有主见？因为不认识基督，因为那些牧师、教师、传福音的先知，哎，使徒们，没有带你认识基督，你的根没有稳扎在基督这生命的磐石之上。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一会儿这个了，一会儿那个了，唯有爱心说真理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我刚才就讲，我们服侍是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，出于对灵魂的爱，出于最主要是出于对耶稣基督的爱。他的爱在我里面运行，他的爱在师母里面运行，他的爱在这个事工中运行。阿门。我们把基督，我们把传扬基督当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，以至于我们天天都讲。我说句实在话，师母疼惜我，看见我常常半夜起来查圣经，因为我躺在那里，我有个习惯，弟兄姐妹都知道啊，我没有哪一天晚上我说我躺下睡觉睡到天亮，没有一天，养成了这个习惯，所以想起了经文，那我就会查考。想起来这个明天讲到第二天讲到要加的东西，我就加上。师母看我太累了，但说实话，我习惯了，我真的习惯了。当我把属灵的信息、把基督分享给人们，这是我最大的荣幸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和喜乐。没有比这个，你没有比做这个，没有把基督分享给人们，再幸福的事情，再蒙福的事情。我们再看，刚才是属灵的职分，啊，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、教师，这叫属灵的职分。接下来叫属灵的恩赐，哎，就是在什么叫恩赐，在你身上能活出。你能活出灵界的现象，灵界的现象就是超越了什么？超越了人的认知，超越了人感官的认知。哥林多前书12章4到11节，恩赐原有分别，灵却是一位。哎，你各样的恩赐只是以同一位圣灵运行，所以你被圣灵充满重要不重要？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当圣灵降在你的身上，你就有属灵恩赐，每个人都有，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，因为你顺服圣灵，圣灵要对你说话你就说话，哇，你是先知，圣灵让你说话你就说话，你是讲说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。阿门。圣灵在你身上运行，你医治病人，你能行异能，都是圣灵的彰显。因为你要活出灵来，你必有属灵的恩赐。 阿门。所以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有属灵的恩赐，因为你是要活出灵来。你可以打出来吗？都有属灵的恩赐。都有，你说你没有，哎，你还没有开始活出圣灵同在的生活，你还没有开始表达基督那无所不能的生命，每一个人都有，所以你不要羡慕那个，也不要羡慕这个，人们当羡慕你的是，你里面有神的灵。而神的灵常常对你说话，阿门。而神的灵常常借着你医治病人，行异能。所以执事也有分别。哎，刚才我们讲的是执事、牧师、教师、传福音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你看看，都是活出主啊，阿门。注意。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运行一切的事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阿们。在你里面，圣灵要彰显他自己，圣灵要透过你说话，这叫智慧的言语。圣灵要对你透过你说话，这叫知识的言语。圣灵要透过你说话，这叫方言。圣灵要透过你说话，这叫翻方言。阿们。圣灵要透过你说话，那叫预言。哎，说了别人不知道的事，将来要发生的事，这叫预言。所以非常简单，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活出属灵的恩赐非常简单，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。当你稍微对圣灵敏锐，你稍微一敏锐，你就知道圣灵对你说的话。你信不信？阿门。你没有习惯过基督的生活，当你在里面习惯默想圣灵啊，默想神的话语，记得是默想神的话语。当你相信圣灵在你里面，你就开始了活出属灵恩赐的生活，都有属灵的恩赐。你要活出基督，不可能没有属灵恩赐。圣灵在你里面运行，要彰显基督的生命，不可能没有属灵恩赐。属灵恩赐彰显的是基督。我可以打出来吗？属灵恩赐彰显的是基督。基督的生命。太美妙了，太美妙了。阿门。好，请注意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是叫人得好处，得什么好处？这人蒙圣灵，蒙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，这位灵赐他知识的言语。智慧的言语让人被建造，知识的言语给人带来提醒、安慰和祝福。阿们。又有一人蒙这位灵赐他信心。哦，他把基督、把神的话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大有信心。还有一位蒙这位灵赐他医病的恩赐。你看，人人都有医病的恩赐，对不对？哎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，对不对？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使完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你看，所有的人都有医病的恩赐，必有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，都有，是这样吗？ 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都是不可限量的，没有被限量。所以当我出去讲到，人们会介绍一些牧师，哦，江永流牧师有医病的恩赐，有赶鬼的恩赐，我心想，你没拿到宝贝，你没拿到宝贝，我拿到了。你拿到，你也有医病的恩赐，你也有赶鬼的恩赐，你也有说方言、说预言的恩赐，都有。你没有相信基督在你里面活，你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你感觉你想你好像活在门外，你是门外汉，你明白吗？你好像你活在门外，我在里面，我是懂行，你不懂行。所以有些人说：“哦，江牧师，你有这些医病的恩赐。”神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。神感动我写书，写的书我拿来一看，全是律法，根本没有基督。哦，我说你是做学问的，那怎么说的？做学问的就是说不属基督的，研究文化的。啊，是江牧师，我就是这样，我这些年就写了很多教材，哈哈哈哈，教材里面没基督。你要确保你拿到了宝贝，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你得到了宝贝吗？你跟我说，你跟我说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我昨天跟我们一位亲爱的姐妹交流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阿门，这样你活出新生命，哇，这也是不对。哦，有人补充经文，你看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里面运行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，哈哈，这个太好了。所以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异能使水变酒，异能。从这个城市到了那个城市，异能，阿门。哎，把你丢失的东西一祷告，放到你的桌子上，这叫异能。赞美耶稣，又叫一人能说预言，这都是圣灵运行。你的里面没有圣灵不可以，你不知道将来的事。所以圣灵会告诉你将来的事，圣灵让你说你就说，你就是先知。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哎，这个辨别诸灵很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我和师母我们遇到了很多假先知，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？这个是基督教界有很多假先知。到哪介绍我是先知，我是先知，不是一个两个，这些年遇到太多了。我一看就是一说话一张嘴，或者我一看他的面貌，我就知道是假先知。生活一塌糊涂，婚姻一塌糊涂，家庭一塌糊涂，身体一塌糊涂的假先知，被邪灵掌管的，以信耶稣基督的名义到处给人家发预言。真的，这个真的运行很多假先知，你们信吗？你们有遇到过的吗？你可以打出来。你不讲基督，你能是先知啊？你连基督都不认识，你是先知啊？哎，说的方言都是假的。对，他们遇到谁都要给谁说段预言，哈哈哈，说的都是假的，好事都给你说糟了。那一闭眼睛看见了，哈哈，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，说一闭眼睛就看见。哦，我看见了没有？那不讲真理了，干什么？天天看见，你给我领受领受，你给我领受领受。哎，忽略了神的话在他里面掌权，他里面没有神的话。所以他就过着这样的生活，有太多的基督徒过这样的生活。 总是想，江牧师，你给我祷告祷告，看你有什么看见？你看神有什么带领？他里面没有神的话。当你里面有神的话，你就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阿门。神的旨意写满了整本圣经，但你一条都不知道，你还得问。所以你问的都是假先知，对还是不对？所以你的生活就错乱，就败坏，就混乱。这样的事情多不多？啊，是的，有，不是是的有也对，有的是也对。我告诉你，哎呀，有的这假先知有几百人围着他说预言，满嘴胡喷呐，我都听说过。我都拦阻他们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不，江牧师，这个太好了，哈哈，结果上当。这一切都是这位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这一切都是这位灵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。哎，都是圣灵运行，圣灵想给谁就给谁，所以没给你。牧师，你刚才讲的，我们都有属灵恩赐，你说没给我？注意，一定是圣灵随己意，圣灵按照他的意思给你。给什么样的人？给有信心的人。你相信你能像你能做先知的言谈，你相信你能说知识的言语、智慧的，就当你相信的那一刻，圣灵就运行，圣灵就运行。阿门，这里的己意，我原来有个误解，我向大家道歉。这个己意，我把它理解成了我们个人，随着我们个人。但我最后查考圣经，我发现什么？圣经在早期的版本，早期圣经没有大小写，因为这个己意，我看原文里面是小写的，小写一般是指人，哎，是指人，但是呢？圣经的原文没有大小写，没有啊，所以我犯了一个错误，我向大家道歉啊。但是圣灵的运行是按照人的信心运行的，恩赐也是这样。你必须是有真理、有信心的人。阿门。所以希伯来书11:6，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。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恳切寻求他的人。阿门。就是人如何得着神的喜悦？请注意，我们每一个人，请注意，已经都是神所喜悦的。注意啊，我们都是神所喜悦的。那这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，什么意思？哎，我爱我的儿子啊。他常常考100分，是不是给我带来喜悦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当你有信心，哎，神就喜悦。你相信什么呢？相信神的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。原文什么？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，神就是你的需要。神的话语借着你的口说话，你相信。神借着你说预言、说方言、翻方言、行异能，你相信这是神喜悦的。阿门。而且他把他的赏赐给我们，赏赐给我们，注意是赏赐给我们。所以你没有属灵的恩赐彰显，那是因为你没有信心。人们说我有医病的恩赐。那是我竭力追求、竭力相信的原因。如果我不追求，我清楚的知道，如果我不认识基督，那怎么能有属灵的恩赐？那今天我们宣讲的身体灵化医治，你看有多少人肿瘤消失，自己祷告肿瘤消失，疾病离开。哎，你是不是有了属灵恩赐？圣灵在你里面运行，神的医治大能彰显在你的身上。使你有了属灵的恩赐，因为你信，你信圣灵在你身上带来医治， 医治发生了。所以圣灵运行有一个法则，按照我们的信。阿门，不是圣灵不给你，不要理解错了，因为你没有进入真理。你进入真理，认识基督，你会发现你活在神的奥秘里面，你活在基督的奥秘里面，你在生命的奥秘里。那律法之下的人看不透你，你说话，你再和律法之下的人说话，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哎，就像中间隔着什么，你说的话他听不懂，他说的话像小孩一样。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你打出来我看看，我看你们的生命进到了什么程度。是不是这样？你听律法之下的人说话，就像孩子。我们说话，他们根本听不懂。我们在生命的奥秘里面了。你别说这个，我说句实在话，我听很多牧师的讲道，我听着真的就像，这不是小儿科吗？真的啊。这不是我不是说我内心，我不是说我骄傲，真的啊，我这有一个感受，我是怎么这能这样讲这个福音？但是我们讲的，很多人听不懂。所以这些恩赐，弟兄姐妹，要大胆的运用。当圣灵在你里面运行了，你要大胆的运用活出来，大胆的运用活出来。记得啊，神有一个特点。他借着我们说话，当神借着我们说话，借着我们做事，你就活出的是属灵恩赐，一定是。阿门。这个不是一个难题，这是神借着我们说话，你就有异能，就有医病赶鬼，你明白吗？神借着我们说话，你就有知识的言语，智慧的言语，你就说方言，翻方言。阿门。神借着我们做事，你就有信心。都有，只要你活出基督，都有恩赐。阿门。所以你打出来两条，第一条，神借着我说话，必有属灵恩赐。神借着我做事，必有属灵恩赐。打出来两条。哎，你得知道这个，你啥都不知道，你对人家羡慕，你羡慕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你羡慕那些有恩赐的人，你羡慕他干啥？神就是借着我们说话，借着我们做事。两条，两条，两条，打出来我看看。阿门，都有，都有，都有。千万千万不要说我没有属灵恩赐，你没有属灵，你需要成长，弟兄姐妹，你耐心的在基督里扎根成长。阿门。哎，过与神同工的生活，过活出基督的生活，你会发现恩赐越运用越熟练，就像工具一样，真的就像你和你妻子，你和你太太啊，你和你先生谈恋爱，开始有点陌生，越来越熟悉，越来越熟悉，你看他的背影都知道是他。阿门，对不对？这个，我去一个教会，他们搞这个婚姻辅导活动，我给他们分享，他们组织了一个游戏，我觉得挺好。什么好啊？一对一对夫妻上台来，把他们次序都打乱，次序都打乱，让这些弟兄挨个摸摸什么？摸姐妹的手。你能摸出来哪一个是你的妻子？弟兄姐妹，这个有难度啊！有的弟兄姐妹，有的弟兄我看着都不敢摸了，有的就摸错了，哎呦，太尴尬了，摸错太尴尬了。但多数都能摸对，多数都能摸对，为啥？熟悉。我们对圣灵也是这样，越来越熟悉，越来越熟悉。 所以当耶稣神对借着我们说话，你就是先知，特别简单，真的不复杂，真的不复杂。我最近这两年光讲到我忽略了先知的训练了，我原来先知训练我说的还非常准，你知道俄乌战争爆发两年前我就说出来了，我就跟一个弟兄，哎，我们俩探讨先知的事儿嘛。先知说：“我说你给我拿支笔，拿个本子来。”他把他的笔记本给我，我在上面写：“俄罗斯要爆发战争。”他说：“真的？”我说：“你可等着吧。”果然爆发了，就特别的。我看着那个场景，爆发的场景。阿门。所以你看，神借着我们说话，借着我们做事，必有属灵恩赐。所以这不复杂。阿门。哥林多前书12章27到31节，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作肢体。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岂都是使徒吗？岂都是先知吗？岂都是教师吗？岂都是行异能的吗？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？岂都是说方言的吗？岂都是翻方言的吗？你们要切切渴求那最好的恩赐。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。注意，我们先不说最妙的道，我们说什么？不都是先知，不都是，因为是肢体，阿们互为肢体。有可能你的身上有两三个恩赐，但你怎么样？那你就发展一个。你就重点表达一个，因为什么？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做，有你是先知，有做使徒的，哎，让使徒给他留机会。你不能说我又是使徒又是先知，同在一个教会，别人没有发展的空间，那不行。得给他有锻炼的机会，在基督里是肢体，各个肢体都要强壮，都要强壮。而且这些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牧师，第三是教师，这些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？不是分门别类，不是高低贵贱，在基督里同一个肢体都是一样的，一定要彼此相爱，这个事工才能更好的发展。然后行异能的，你看神看重的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使徒，使徒是活出基督的生命最明显的标志。你以为使徒是活出基督生命最明显的标志，为什么放在第一位？第二是先知，哎，就神借着你说话，讲说未来，是不是？但是基督里的先知，不是像旧约的那样，报告的都是坏消息，不是那样的。基督里的先知是讲述的好消息啊，是，哪怕就是讲说未来要发生的事，不好，也不是带着咒诅的话语，既然不是带着咒诅的话语。但是让人得力量，也是让人有盼望，也是让人警戒，让人有预备的。记得和旧约的先知不一样，旧约的先知带来咒诅，有些带来咒诅啊，当然啊。第三是教师，教师就是传讲知识啊，重点是认识基督，不是活出来。阿门。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生命啊，神看重的是我们活出基督啊。有帮助人的，有治理的，还有什么说方言的。哎，注意，我为什么把这些经文放在这？因为下来，接下来要探讨说方言，因为我们的主题叫圣灵充满说方言。阿们。哎，你们要切切渴求那最好的恩赐，和合本翻译是最大的恩赐，叫什么？爱。爱是最大的恩赐。所以一切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一切的恩赐都要在爱里面运行，爱是最大的原则和基础，离开了爱，恩赐索然无味，恩赐没有任何价值，没有任何价值。好，开始谈论追求爱，说方言啊。哥林多前书14章1到4节，你们要追求爱，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，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说预言。哎，说预言， 这些属灵的恩赐里面，就是语言类的恩赐里面，非常重要的是说语言。阿们。因为圣经有一句话，什么话？我的民呐，没有意向，人就放肆。说了预言，你就有方向。没有意向，人就像火车脱离了轨道，不知道往哪里行，不知道往哪里走。阿们。所以要说预言。哎，说语言简单不简单？简单啊！你经常说说试试，然后查考查验查验，你顺从圣灵说说试试。但这不是骄傲的资本，任何恩赐都不是骄傲的资本，因为我们是活出基督，都是从基督而来的。阿门。所以有些人说点预言，骄傲了。哎，在教会里说两个，说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开始骄傲，错，败坏了。你看着再说就是败坏。这样的人呢，大有人在。我跟你说，我通通遇到过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说十条八条不对，有两条对了，就高兴得不得了，啊，就开始大说预言，结果败坏。骄傲，人心败坏，不知道你服侍的是谁，不知道是谁给你的启示，不知道。太可惜了。好，那所说不知道方言的，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。注意，说方言是对神说，打出来，对神说，重要不重要？重要不重要？哇，今天讲的太多了。说方言是对神说，重要不重要？所以不要他们说，别说方言，我们教会，我去过有些教会啊，大型教会啊，这牧师就直接跟我说，江牧师，我们教会不说方言，但是我也说方言。我心想，你别骗我了，你想表达你很属灵，教会不说方言，你说方言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。然而他在心灵里，在心里，在灵里，记得啊。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，奥秘，你要不要讲说奥秘？你要不要？你不知道没关系，但是在灵界，你记得各样的话语，这个世界上各样的言语，各样的言语，任何一个族类的言语，包括动物的言语，都是信息的载体，都是有价值的。任何的言语都是有价值的。你意识到这点了吗？阿门。当你讲说神的奥秘有价值，但说预言的是对人说，要造就劝勉安慰。你看看，说预言你不能给人带来恐吓。你若不这样，你就怎么怎么样？神让我看见你要遭灾的，哇，不是这样，很多很多假的先知就干这事儿。所说不知道的方言是造就自己，说预言乃是造就教会，让教会有方向。神对神借着我们的口说话。说方言是造就你吗？造就你。不知道的方言造就自己，知道的方言造就教会，知道的方言也造就教会。对着教会说，在教会的神感动你说方言，有一个翻出来造就教会，那是神借着我们说话，你别搞错了。讲说的神的奥秘，阿们，是我们是对神说，神也对我们说。再看哥林多前书14:5-6，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，更愿意你们说预言，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，那说预言的就比他强了。你看看意思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在教会里如果你说方言呢不翻出来啊，尽量就别说， 因为那个什么，说预言的更好，直接说出来不用翻。阿门，是造就教会的造就。弟兄们，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若只说方言，不用启示知识或预言或道理给你们讲解，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？哎，不要一生只追求说方言。很多人追求叨叨叨叨叨叨滴啦嘎啦滴，哎，整天说方言，好不好？也好，但是你也得活在启示里，也得有拥有真理。阿门。你也要在预言里，你看保罗说不说预言？也说预言。有没有知识的言语？有。有没有真理？有。都要讲解，目的是造就教会。阿门。对是不对？哥林多前书四章十节，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，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。世界上的声音，保罗说的，都有意思，都有它的价值。十四章十一到十三节，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，这说话的人必以为我们为话外之人。什么叫话外啊？和他们是不同的。这是哪儿来的？和我们不是一伙的。我也以为他为话外之人，你们也是如此。那切慕属灵的恩赐，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，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。这样，属灵的恩赐是都好的，都是好的。但是你看哪些能造就教会？教会需要什么？阿门。所以那说不知道方言的，就当求着能翻出来。哎，你要对教会说，你得求着能翻出来，对大众说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请注意，如果整个教会要训练说方言，造就自己，那就一块说不用翻，明白我说的吗？你要造就自己，大家一起说。你要造就教会，要翻出来，请这个清楚不清楚？所以很多教会真的简直是愚昧啊！他说的他都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就不说方言。节目说我们就不说方言，说了能明白吗？你知道你说的啥吗？无知，典型的无知，造就自己，大胆的说方言，带着会众一块说，造就教会要翻出来。你看你说方言的目的。打出来，你是不知道还行啊，你不知道这个还行啊，你这好多教会就因为这个不让说方言，哦，我是真的无理了，无语啊，造就自己，就多说方言，造就教会要翻出来，多简单，阿门。多简单，你说今天我们方言聚会可以干嘛？越说方言越造就自己，对圣灵越敏锐啊，对神说话呀，阿门。操练呢，阿门。你知道各样属灵恩赐与方言都有关系，因为你对越说方言，你对圣灵越敏锐啊。我曾经有三年的时间，每天六个小时说方言，每天六个小时雷打不动，走在大街上我说，在上海的大街上，我开始不好意思，知道。但是我一想，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，各国的人都有。我说方言，人们说不定以为我是哪国人呢？我这哈拉巴迪卡拉巴扎卡拉巴达达拉巴迪达拉巴迪，我上人家商店买东西，我还说方言呢。我在地铁上说方言，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弟兄，就他的包怼我一下，你是弟兄吗？你说的是方言？我说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哎。大胆说，翻方言，你要造就教会，那你要翻出来。这不明白，就把方言拦阻了，不能这样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到十九节，我若用所不知道的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而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你看看，而我的灵，圣灵在我里面说话，哈哈，我的悟性不用思考。喇叭他卡喇叭得开喇叭，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说，我有一个体验，多说方言你不会犯罪， 你圣灵掌管了你的舌头，甚至掌管了你的思想，你不会犯罪的。哎，悟性没有果效，你不用思考，不是来自于你大脑头脑的思考该怎么祷告，不是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。哎，不是单单的，有些人说方言了，就天天说方言，悟性祷告没有了，那不行，因为圣灵要启示你。当说的话，当做的事，当对谁说话，我要用灵歌唱，也要用悟性歌唱。唱灵歌，唱灵歌。我有过一次最深切的体会，我跟着一个姐妹，还有一位弟兄，还有个司机啊，那姐妹有个司机，开车带着我们去一家医院，啊，苏州市区的一家大医院，太大了。住院部都多少层啊？哎呀，我们去传福音，我们在车一路上就唱灵歌。那个司机不信耶稣，司机说：“你们唱的怎么是一个调？你们唱的就像合唱一样，太好听了！你看，对吧？一个圣灵，一个圣灵带领三个人在一起唱灵歌，太美妙了，太美妙了！一个旋律。”阿门，唱灵歌也非常好，记得啊。不然你用灵祝福，那在座不通方言的，这指的是在教会里不通方言的，既然不明白你的话，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门呢？人们怎么认同呢？怎么能领受呢？你说的他不明白，对不对？你感谢的固然是好，无奈不能造就别人。我感谢我的神。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，说方言比众人还多。但在教会中，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，强如说万句所不知道的方言。看到没有？保罗强调了一个秩序：你要说方言，在教会说，得什么？要造就教会，你就翻出来。人们可以回答阿门，人们说是的，赞美主。阿门，得造就，得安慰，得帮助，得启示，对不对？哇，圣灵启示我们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没有人翻出来，哎，你就真的别说，你真的别说，你造就不了教会，人家没法回应你。但是我再强调一遍，如果你要让全体会众都造就自己，都说方言。那没有任何问题，那没有任何问题。阿门，都应该这样。每个教会实际上都应该拿出时间来专门说方言，训练自己对圣灵的敏锐。我这样讲解，大家能清楚吗？你清楚了没有？关于说方言，大家清楚了没有？哇，今天讲的很长啊。哦，清清楚楚啊，不清楚就太可惜了。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！一定要清楚啊！很多人，很多教会，那律法下的教会，那宗教里面根本不说方言。哥林多前书14章39到40节，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要切莫说预言，也不要禁止说方言。他们禁止了，他们禁止说方言不要紧，连预言也不会，哈哈哈哈。预言也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保罗强调了说，在教会里面呢，如果你说方言，人们听不懂，你就不要说啊，还不如说预言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连预言也不会，啥也不会，一律禁止。他们说，凡是记住，他们记住了40节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，按着次序行。你看看，这一句话把他们啥恩赐都没有。啥恩赐都没有，好像什么你知道？就像你家里有一台发动机没通上电，本来要做更大的事，没通上电，没运，这个人没运行起来，生命没启动。我说这话能明白吗？就像这个发动机呀，没启动，没有圣灵运行，你没有属灵恩赐，真的像这台发动机没启动一样，就死在那里。可惜啊，没接上电源呐。 太遗憾了，太遗憾了，太遗憾了，弟兄姐妹，太遗憾了。所以你看，我说我不去教会，我真的不去啊，我真的不去。那除非不得已，你反正这两年去了没有？这两年是没去，去了你真受不了。你看弟兄姐妹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，好，关键，哦，sorry，说关键，哎，我不知道你们还听不听，你们还要不要听？真的啊。你们还要再听吗？我觉得讲的有点多了，你们还要听吗？哦，你们要听啊，要听我就继续讲啊，因为讲的太多了。好，你看做个牧师容易不容易，弟兄姐妹？厨王准备这经文得多长时间？没有3个小时都下不来。人类语言的革命，记得人类语言发生了一次革命。本来天下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语言。我们看创世纪11章1到9节，你看看神亲自的改变了人类的语言，两次改变人类的语言，你能知道吗？哎，打出来，神两次改变了人类的语言，打出来。打出来，我看看，你必须得知道说方言多重要啊！神两次改变了人类的语言。哎，你知道啊？你知道？好，我们读巴别塔的故事，人们建造巴别塔的故事。创世纪11章1到9节，那时遍地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。他们从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”他们就拿砖当石头，又拿滑土当灰泥。多聪明啊！那个滑嫩的土，那个土啊黏呐。他们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。”塔顶通天，我们能到天上去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。你看，人们一见这塔，哎，一看见这塔通天，人们就都聚集来了，免得分散。耶和华降临，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耶和华说：“看哪，人民成为一样。”他们都是一样的言语。如今既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想做的事就没有被拦阻的了。这里面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真理。我告诉你啊，一个重要的真理：当你的家所有的人都说一样的话，我指的是什么？说信心的话，说祝福的话，你的家就没有一样福分。不临到你的家，没有一样好处与你家无关，因为这个话语太厉害了。同有一样的话，同有一样的心，你这个家将活出不可抵挡的力量。这神说的，你们想做的事，没有任何事情被拦阻了。阿门，这也是个法则呀。虽然用在这些人要传扬他们的名，你看。他们要传扬人的名，要高举人的名，说我们下去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全下去，是不是？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。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，他们就停工，不造那城了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地人的言语，耶和华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，所以那城名叫巴别。巴别是分散的意思。把他们打散了，分开了。所以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，人类同有一个语言的时候，人类是败坏。干什么？人类彰显自己的能力，传扬自己的美名，传扬自己的作为。 但是当人们被圣灵充满，请注意，人们讲说的是神的作为，神的奥秘，神的美名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第二次人类语言的变革，就是圣灵充满，神的灵掌管了人的舌头。阿们。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些经文放在这里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人神亲自改变人类的语言，第一次拦阻人们骄傲。人们同样一个语言，人们是骄傲，人们要宣传他们的美名。但是神第二次改变我们的语言，掌管我们的舌头，是让我们讲说神的大作为，是让我们说讲说神的荣耀。所以使徒行传二章四节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按照所赐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二章十一节，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些虔诚人，是吧，都听见他们用他们的相谈，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灵降在我们身上，赐给我们方言，讲说神的作为，讲说属天的奥秘，这是了不起的事情，不要忽略，不要忽略。使徒行传 10章44到46节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 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，就稀奇。那些原来守律法的和彼得同来的那些人，哟，我们守律法，我们是属神的啊，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，为什么这些外邦人也开始说方言？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伟大。说方言重要不重要？我要让你们知道，说方言重要不重要？阿门。第一次神改变人类的语言，是人们骄傲自大，传扬他的名。第二次神改变人类的语言，是让我们讲说神的大作为，讲说他的荣耀，讲说他的大能，讲说他的恩典。我说出来这个巴别塔神改变人语言的故事，是要让每个人都重视说方言，是让每个人都知道神让是神让你说方言重要不重要。很多人拦阻啊，我在这里讲说方言，有人在给我留言说，你们说方言，你知道你说的啥吗？是保罗在这里明说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什么，我们也要说，说方言是造就自己。很多人就说啊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啥，所以我们就不说。无知啊。我请问你说不说方言？你打出来你说不说方言，以后我要带着你们说方言。我真的，我抽时间带着你们说方言。讲说神的奥秘，讲说神的大作为，为啥不讲啊？这神掌管我们的舌头，让他用吧，让神大胆的用我们的舌头，多大的荣幸啊！阿们，荣幸不荣幸？今天讲的有点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讲的有点多了。所以我们再回到属灵的恩赐上。所以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四节，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，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哎，注意，属灵的恩赐是可以分发出去的，但使徒们当年得到恩赐是圣灵直接在他们身上。我为什么在华人教会里我讲说弟兄姐妹要直接从神那里领受，我为什么要这样？你知道，我讲过，因为有恩赐的人不多，有真恩赐的人不多，有假恩赐的人很多。有人竟然说方言都是模仿来的，哎呀，这简直太糟糕了，太糟糕了！说方言怎么能模仿？哎，你们两个人说的方言都是一样的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看看使徒行传，但刚一开始使徒行传第二章说的是各国语言，每个人发言几乎都不同。 令人痛心的属灵现象，令人痛心的属灵发展，令人痛心的属灵成长，竟然模仿说方言，不可思议。怎么成长啊，弟兄姐妹啊，没有属灵的实际呀，根本没有属灵的实际呀。好，没有入群的家人弟兄姐妹啊，请截图扫码，好吧？截图扫码入群。今天分享的太多了，因为我们这个课程啊，我把它浓缩。我都是浓缩到5节课，你记得，都是浓缩到5节课，要讲1个星期讲不完。我调查一下行不行？可以不可以？我讲的这么长，你们能接受吗？你们感到长不长？你们感到长不长？啊，你们能就是能领受吗？能不长吗？哎呀，感谢赞美主啊！这真是一群渴慕的人呐，追求的人呐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们再广告一下，我们下周医治大会，你期待神迹奇事的发生，期待神的大作为，神要有极大的作为彰显在你身上。阿门，赞美耶稣。好，这是我们。下一周开始了啊，还有3天，然后就是这个灵化医治装备，这个我认为比医治大会更重要。这个我们培养培养千千万万，如果认真听，培养千千万万能开医治大会的人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！今天的聚会好不好？今天的聚会好不好？赞美耶稣！今天的神学读的好不好？神学太好了！哎呀，你们科目这个科目是少有的呀，少有的弟兄姐妹，这科目真理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我就说了，我是培养英雄的。我是培养英雄的，我是培养人才的，我不惜一切时光，我不惜一切时光，啊，神学可没达到这样的透彻啊，那是，所以你每一天，我可以说几乎每一篇讲到都是精品，哈哈，都是精品，真的都是让人得力量。不让人得力量、得信心的，我根本都不讲。好，那太好了，感谢赞美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也提前几分钟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今天的聚会呢，就到这里。